第四十集，绝处逢生。自从主持京张铁路后，经袁世凯保举，詹天佑已由从四品的选用知府升任三品的候选道。詹天佑对涉足官场并无多大兴趣，他的志向始终是一个纯粹的工程师，希望能踏踏实实为国家做点事。但坎坷的经历告诉他，现实是残酷的，如果自己手中无权，将寸步难行。比如一个叫广宅的人，曾是锦州道员，和詹天佑差不多品级，虽然退休了，但官场关系还在，尤其当朝重臣郑国公载泽与他是亲戚，有了这层关系，广宅有恃无恐。当京张铁路经过他的家族墓园附近时，被立即叫停了，理由是火车会破坏他家风水。能不能绕过去呢？詹天佑朝四周一看，傻眼了，北面是铁帽子王的墓园，南面是宦官墓园，西边是慈禧他爹的墓地，哪一个都得罪不起，可若是全部绕开，工程量和所耗资金就实在太大了。关键问题是京张铁路系从野外横穿，沿途的房屋墓园数不胜数，如果大家有样学样，铁路根本就不用修了。詹天佑一番思虑后决定，线路不改，一定要过。广宅见郑国公的名号吓不住詹天佑，便去找詹天佑的上级部门。随着京张铁路的正式立项，詹天佑的直接主管已由袁世凯移为邮船部，即交通部。邮船部的人都是蝇营狗苟之辈，他们最后传给詹天佑的信息是改线。詹天佑愤怒了，这个一向沉默寡言埋头做事的老实人拍案而起，要么我走，要么你们改线。事情僵持下来，整个工程暂停，詹天佑为此忧心如焚。老天似乎也急了，十几天后他找到机会安排了一场意外。那段时间慈禧一直在实施新政，他派包括在泽在内的五名王公大臣出洋考察，为预备立宪做准备。如果时光倒退七年，维新党人云集京城的时候，高级官员集体出访去异域取经，毫无疑问是件了不起的大事。可惜蹉跎七年，清廷在百姓心中的形象早已崩塌，毫无威信可言。正值此时，行驶在末路上的清廷迎来了革命派。革命派与维新派不一样，他们不用嘴，用炸弹。暗杀时代到来，刺客冲进五大臣所在的火车包厢，引爆了炸药，当场炸死炸伤数十人，五大臣中也有人受伤。在泽被炸得晕晕乎乎，虽然侥幸未死，但受到极大震撼，至此变得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广宅前来敲门，他根本不搭理，只求自己平安无事，哪里还顾得上什么亲戚。这下广宅也怕了，广宅态度一软，被迫暂停的京张铁路重现生机。经中间人说和，广宅同意京张铁路由自家墓园的墙外修过去，而詹天佑也答应对方另修一条小河，以便维持风水，同时派人拈香设祭。另一件让詹天佑无比头疼的事是经费问题。京张铁路的修筑经费主要来自已建铁路的收益，但这些收益又由英国汇丰银行控制。由于英国人没能参与到这次的工程中来，所以表现得很不积极，拨款总是拖拖拉拉。没有钱，铁路就得停工。詹天佑不善奔走全门，更不会溜须拍马，但为了京张铁路的工程能够顺利推进，他只得硬着头皮前往京城斡旋。邮船部是新成立的部门，是慈禧所谓新政的产物。这个部门的特点就是尚书都做不久，最长的一任为一年零八个月，最短的只有半个月。詹天佑见到的尚书也是刚刚上任，做了一个月算是不错的了。此人名叫岑春轩， 是袁世凯的冤家对头。不过詹天佑的运气极好，岑春轩是那个年代难得的大清官，号称官徒，仅两广总督任上就参劾涉贪官吏1000余名，举国为之震动。他并没有因詹天佑是袁世凯的人就将其拒之门外，而是认真接待并倾听了詹天佑的意见。詹天佑说，中国人的铁路应由中国人自己来修建，若能尽快完成京张铁路，还可以将有限的工程师资源抽出来转调至其他铁路的修筑。听到这里，岑春轩立即答复，好，我一定想办法。两周后，岑春轩筹集到了65万两白银，为詹天佑解了燃眉之急。1909年10月，京张铁路建成通车，比原计划提前3年完成，由中国人修筑的铁路终于诞生了。凭借这一伟大工程，詹天佑荣获中国铁路之父的称号，同时他在国际上也声名鹊起。当激动人心的时刻到来，出现在詹天佑脑海里的还有很多年前的那段异国柔情。在过往的岁月里，他曾一次次温暖自己的心扉。詹天佑给留美幼童时代的美国家长寄了一封信，信中特地附上一份关于京张铁路竣工的简报。请您了解，当年由您照顾和教导的一名中国留美幼童已经做出什么和正在做什么。现实总是那么让人哭笑不得，当国运逐渐走向没落，留美幼童却意外地迎来了利好。他们突然迸发出的才华和成就令头顶的天空绚烂多彩。1909年冬天，清政府对19人分别授予进士和举人，其中不少是留美幼童。铁路之父詹天佑更是位列进士第一。这不是一个人的成功，而是一个群体的成功。他们依靠不懈的努力，终于使自己的命运发生了逆转。